弟兄姐妹平安。如果说我们在思考保罗的人生，效法保罗的时候，通过效法保罗，我们真正的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专注，不注目保罗的祷告生活，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很大的缺失。所以保罗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保罗是个神学家，保罗是个哲学家，保罗是当代的，当他那个时代的通晓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和希伯来他祖宗文化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保罗也是个伟大的战士，他做的时候他得竭尽全力，不遗余力的去做，所以他不是像我们只是祷告啊，在那不是这样，他是个斗士。同时呢，他在斗士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他另外的一面，他又是一个敬虔祷告的人。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的祷告真正很难，真正与我比，你们无论是悟性的祷告还是方言的祷告，真正有我多吗？我的祷告难道不比你们多吗？”啊，所以保罗可以这样宣告，就是他的灵性的、悟性的、方言的各方面的祷告的话，都不亚于任何一个人。我们就知道保罗是一个祷告人。那么保罗的祷告不仅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保罗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保罗还在其他的书信告诉我们，几乎保罗每一个书信当中都给我们看到了他在灵里面如何纪念他所生养的神的灵，借着他所生养的各地的教会、各地的长老、各地的先和牧者。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他在送别，在与以弗所教会的各长老当中，他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心、彼此的感动的眼泪，当然彼此的代求和代祷，都给我们看到彼此之间那种祷告所建立起来的生命、爱里所建立的生命是那样的浑然一体。他不仅有爱，而且还有彼此之间的祝福和代祷，他不仅有代祷，彼此还真正的有许多的真实的教导。所以教导和祷告啊，然后真正的去征战和安置在神的面前，这种祷告都浑然一体，形成保罗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属灵的人生啊。如果保罗的祷告不能够成为一个样板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祷告人生，所以保罗很难说出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的祷告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啊。作为一个属灵人，我们啊有每天每周一次的这种讲台，我们思考属灵的事。我们属灵的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话题，就是透过祷告怎么跟神的灵相交啊。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就是安静的阿爸天父，我们在思考一个祷告的你的一个命定，你的一个期望，你希望你的儿女都透过祷告在我们信仰之旅当中，在我们还能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你相交，可以支持你属天的能力，可以明白你的旨意。所以祷告成为一个天机，我们可以与你相交，你赐下你的话语，启示你的心意，同时你把你的灵力真正也带下来，让我们借着祷告得能力，我们借着祷告得智慧，我们借着祷告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借着祷告为你征战，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借着祷告可以驱走魔鬼，驱走黑暗，我们借着祷告可以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有余。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一个得胜的精兵，一个保罗美好的样板，他也是祷告的人生，他不仅征战得胜，他在祷告当中就已经得胜了，因为在祷告当中他已经把你的神力真正变成自己的能力，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生，一个永恒的能够带领许许多众圣徒各方各界的众圣徒能够进入你旨意的人生。我们今天思考祷告，我们在你的圣殿里思考祷告，我们在你的身后面思考祷告，我们在你的灵力的思考祷告，求你今天也特别的眷顾我们的场所，眷顾弟兄姐妹心，也高抹孩子头，让我们分享能够同感一领，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你，阿们。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弗所书这样一个经典的关乎祷告的情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段圣经以前我们读过，有的大家耳熟能详，甚至能够勉强都背下来， 但是这段圣经很突兀的突然间抓住了我的心，抓住我的心，我就思考，我就注意在这段圣经里边，这段圣经到底要揭示一个什么东西，要揭示一个属灵人什么样的一种气质，一种本能，神要透过这样一段圣经要恢复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本能的能力，然后借着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在它里边真正的能够得享一个圣徒奇妙的人生。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这样的一思考不得了了，我感觉他的祷告的窍门突然出来了，我们与天的那个天梯突然打开了，一个圣徒祷告当中一个诀窍出来了，我非常欣喜，我非常的受鼓舞安慰欣喜若狂，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里边的 message， 圣经里边神的一个灵量。非在保留，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是神透过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是首先领悟的，保罗是首先得恩惠的，保罗不仅得恩惠，他首先透过这个恩惠怎么样呢，然后他要在征战当中带出这个祷告的力量的，然后他就把它分享出来，所以他的分享是神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话语带出来的，也是透过他的服事，他亲身体验经历出来的，所以保罗首先明白这个道理，然后首先保罗享受这个道理，然后接下来也让我们圣徒共享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在这句话启示过程当中分享神启示当中他自己的得着，然后还要明白保罗在征战当中他体验出来的自己得出来的这种甘甜这是不同的，一个是 personal 的得着，一个是神话语当中的传递，一个是二传手的一个话语的传递，一个是他内心真正得着以后他咀嚼，他把自己的很多的得着分享出来，所以保罗的书信常常都是这样，正像我们讲台常常都是我自己得着，我觉得哎呀很精彩，我要分享给大家，我不是照本宣科，保罗也是这样，保罗是神的话语太棒了，我自己先受益，然后我再分享出来，这样所以我们就领受保罗的这样的智慧第一个这段话告诉我们保罗有这样一个奇特的智慧，第一个叫做不成己力，不强逞自己的蛮力使用自己的这种哲学家这个哲学家神学家勇士斗士勇气这样的，保罗是很有勇气的，保罗是很有激情的，保罗不像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说句话比较呆的，不是这样，他是很火热的，他有很多的方面都是很天才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保罗这个方面他不成己力，他让我们借着圣灵，什么叫借着圣灵，在灵里面他是随时都放在祷告，并且在这个世界上警醒不倦，而且还彼此带球，所有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他抓住了祷告，他紧紧抓住祷告，他借着祷告怎么样呢，要得到什么呢，要支取神力他不成己力，不成己力他怎么能得胜呢他就有背后一个窍门，这个窍门什么呢，他是靠着神力，所以我们现在拆开的就是我们彩虹之家现在在我们的牧者我们这样的一个领受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国号称中国耶路撒冷号称中国犹太人的这样的基督徒最丰富也是最富有的一个基督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怜悯恩典下已经赶走了许许多魔鬼的黑暗，我们已经回应了神的祷告，回应了圣徒祷告，我们也建立一个教会在那职场，就是在温州的本部，就是在以前许家伟的老家就是温州本部的鹿城区是整个温州的起家地方，温州开始就在鹿城开始，所以温州又叫鹿城，那个地方我们建立了教会，而那个教会的名字就叫做神力教会你看多有意思叫神力，所以我用神力我让我想起这个那么这个神力教会呢有一批企业家，有一批很奇特的很富贵的一批就是温州人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企业家心很强，一类呢就是江浙的，我们说那种江浙文人墨客，我们说叫江南才子那个东西。你看杭州有很多江南才子，都是像傅斯店这样，来这样，还很有一些特点。温州给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一些江南豪族都是那种企业家，不是这样。温州有很多眉清目秀的齿薄唇红的一批人都是才子，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这样一批人。都是温州最通达一个拥有记者呀所以这一次我告诉大家特别有意思，你们要知道中国经济，就是中国经济当中江浙经济很厉害，江浙经济当中温州经济很厉害，温州模式是成为中国一个模式。这一次我去神力教会有一个叫做既是培灵也是布道的一个信息就是有耳朵刚听我分享这个信息， 因为他们来了很多墓道友，哎，结果我一发现有一个墓道友，哎，我一眼看见这么面熟，原来这个人呢，你们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呢叫马金龙，马金龙，马金龙号称温州的教，温州企业的教父，温州经济的教父。啊，所以搞经济呢，温州模式很多东西它是跟他有关系啊，他们都在研究提出了，有的人认为就温州模式是他总结出来的，所以我看他怎么在这干，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教会啊，就有很多潜藏的这些秀才，所以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关系啊，在主里面现在比较好，所以他们就说，哎，有个余博士来，余博士来，就让他进，结果把这个人叫来了。这个人呢已经绝世信徒，但是我相信他可能在心里还有很多就是文化性的更多的认同，所以我选的这个题也比较适合他啊，听一听什么的，不是看，不是看文化，不是理解，不是理解，是听神的道，听神的理啊，结果我们有些切磋的交流啊，然后他走的时候我看还可以啊，领受的还可以，没有抵挡，没有拒绝，非常谢主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保罗，我们再回到保罗。保罗是个很强悍的人，是个很彪悍的人。从年轻的时候，他迫害基督徒也很多，我们就看到他的彪悍。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把自己比喻成马，一个废物啊，一个废物。然后他要看神的宝贝在里边发光，所以他有一个诀窍，就是透过祷告。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成己力了。然后他支取神力，接下来怎么样呢？他叫忍熟深安，祷告妙地。他怎么去支持灵力呢？所以我们跟神是隔绝的，天人是隔绝的，因为我们有罪，但是借着耶稣因信称义，他得到了妙地，他享受了这个妙地，然后又借着我们跟耶稣，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怎么样呢？坦然无惧，笃信不疑。所以这是保罗用的两个最有意思的词，所以以后我们要专门讲，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笃信不疑，到神面前宣宝座要求呢？所以这是保罗明白了儿女的身份，所以这只能是儿女的身份才能到父面前来求，所以他就用了笃信不疑，坦然不惧啊。然后怎么样呢？要求，求什么？要借着祷告，借着跟神话语的沟通。所以话语的沟通就是祷告，灵里边的沟通祷告，有的呢是语言性的，有的是灵里边的默想，都是属于祷告。所以祷告有广义的、狭义的，狭义的祷告就是在那祷告，广义祷告我随时随处的都可以祷告，用多种形式向神祷告。所以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保罗他抓住了这个妙，就是我们跟神亲近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凭着儿女的身份和使者的身份，我们既是神的大臣，又是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祈求。所以支取神力，我们已经和神恢复关系了啊。但是你很有可能神是神，还是万忙之忙万忙之，他坐在殿堂里面，人是人，我们还每日的过自己的辛苦的日子，是这样啊。这是又回到了一个已经天人相合了，但是实际上又是天人相绝隔绝的一种生活，这就是基督徒惨淡的人生。基督徒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可以支取神力的，但是因为我们不会怎么去到神面前去求，这个实际上对求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祷告，但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呢我们还是过着一个凭己力的一个辛辛苦苦的人生啊，辛辛苦苦的人生，或者是恐惧战惊，或者是患得患失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问题，很多问题他没有得到恩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跟神力没有下来，神的丰富泉水没有下来，所以呢你只能用着自己的原有的意识，小的聪慧，小的能力，然后去过日子，所以自然就会入不敷出，我们生命就会有压力，就会总感觉透支这样子。所以忍熟深安，大家记得这个字不叫碾熟啊，叫忍熟。忍是什么意思？就成熟的骨子。忍熟的意思就是用很熟练的这种东西。深安的意思呢，就是深深知道那个背后的妙地。所以他原来他得到了这个妙地。那么我们说保罗到底他这个妙地是什么呢？祷告我们说有好多原则，我们这里边也不是把所有的原则都概括了，但是这一集里边确实有很深的原则啊，是我们每一个祷告的话必须要清楚的，必须要清楚。所以我们说叫祷告密钥，或者叫祷告密钥啊。
就像一把钥匙一样，而且是保密的钥匙
啊，是个保密钥匙，深深藏在神的心里，然后他透过他的启示分发给我们儿女的。你儿女掌握这个钥匙了，我们就清楚了。不掌握钥匙，然后怎么样呢？你还是活在一个有神的儿女的本分，但是是凄凄惨惨的、孤独的，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靠着自己能力打拼的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密钥。这个密钥是什么呢？告诉大家这几点。第一点叫做与神灵交，所以你们要借着圣灵这句话啊、原文的翻译它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是 by the spirit， by spirit， the 也是不是指圣灵，实际上它没有那个 the 啊，没有那个 the， 就是 in spirit， 就是，所以它是一个泛称。这个 spirit 我们可以理解成圣灵，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的灵。最好的方法是我们上一讲已经点透的，叫做人与灵。原来灵是像气一样可以挥发的，神的灵是弥漫的，也是挥发的，也是可以哎呀周转运行的。所以人的灵和神的灵是可以像气一样交融在一起的，明白了没有？像气一样交融。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那种像气一样交流下来的一种灵交的状态，这就叫做与神灵交，与神灵气。我们祷告确确实实不是单单的用一些概念，用一些名词，一些漂亮的词，用一些神学的用语，用一些纪要的一些教义，不是这样的。它是与神灵交，所有教义必须给我们带到灵交，否则的话呢，教义就给我们带到半截，就没有带到，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透过好的教育一下子就进到神的心意当中，神一下子明白，哇，你有这样的好的对我心意的那种教育的理解，我一下子收手，太好了，哇，你真是我的孝子，真是我的宝贝。所以我们跟神灵交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用真理，也就是有教义，为什么呢？否则的话我们叫做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你跟神灵交的时候，神是个灵，神有意念，神有生命。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你跟神一交话啊，话不投机，所以神就说，哎，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别扭，他一边一边下一台啊，他很舒服啊，这样。所以神跟人谈话也跟我们人谈话一样，所以我们人谈话有的孩子很通达，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叫善解人意。所以一说话大家就把自己把大家心都给抓住了，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孩子。还有一些人一说话怎么样呢？就撞墙，一说话就撞墙，撞撞撞撞，互相撞，这就不行了。与神灵交就是进入灵和灵真实的那样的一种交互状态，就是这叫做借着圣灵。什么叫做随处多方的祷告祈求？什么叫随处多方呢？随时多方，随处多方，什么样的随处多方？告诉大家这句话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by all the ways， by always， by all means， 这个意思就是祷告的时候啊，不要太拘泥形式，不要太拘泥形式，而且要随时随地的保持灵交的状态。所以我用最现代的，我叫做 utmost advanced concept to tell you 啊，就是用最先新潮的概念啊，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线的药，叫 online， keep online。啊，就是在线的药，原来薛东方的祷告祈求的意思就是 keep online， 就这个意思。那是跟我们的祷告就完全相反了，对吧？我们祷告啊，都到内室，我们想要到内室有个祷告会啊，然后夫妻之间、小组之间啊，我自己先啊，在神面前我祷告，这样啊，小声的、漂亮的、美女的、赞美的，哇，大声的等等。无论是大声的像人来的咣咣咣咣咣喧闹祷告，还是像镜前的啊切身的心声细语祷告啊，还是像啊我们的真理派当中啊，每一句话都有定准的，都有神的根据，等等等等。实际上他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这些都可以对的，但是 beyond 这个啊，比这个还要再超越一点是什么呢？就祷告，就是随时随地的祷告啊，多种形式的祷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你看到吗？到镜前的话，一祷告，哇，大家都跪下了，啊，有的跪得很厉害，哇，这头就接下来，屁股哇翘起来了，很多人一气一祷告会，哇，就一个圈儿，大家都是这样接着，等等，那样就是镜前，那样的祷告，我不能说不对，我不是反对的祷告，那是一种特殊形式祷告，但是怎么样呢？哎呀，神这个心意告诉我们，你要 keep online。随时随地都能跟神保持着灵交的状态，这才是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和真谛。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真谛好好的领悟，好好好的话，那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出现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啊，很重要的，一会儿我们会谈，很重要的，那就是断断续续的，
所以我们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祷告的时候不能听旁赖，所以这个时候祷告，那个时候不祷告，最后我们就祷告的时候哇感觉很舒服，好像神听了，然后一回来以后马上又变成了俗人啊，就好像哇六神无主了，我又靠着自己的脑袋去经营。当我们 keep online 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我们现在都是网络时代， keep online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就把我的手机把我电脑把我的 iPad 放在那儿，怎么样的，他一打铃 Skype 来了或者手机来了，不一响诶我就想了，我就马上就过去，然后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敲进去啊，马上神就给我回答。所以 keep online 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领受神的旨意，神的管道，这就是那个状态。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有个圣徒，这个圣徒呢写了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啊，这个劳伦斯弟兄，还记得吗？法国劳伦斯弟兄，这个人他做饭啊，做厨师，他脾气很暴躁，后来慢慢的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啊，他做饭的时候他与神同在啊，喜乐的不得了，送饭的时候也与神同在，平常说话也与神同在，哇他的脸都变了，人一看到哇脸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有荣光，这么荣美，一看哇这么荣美啊，与神同在可以把人的生理都变化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们以前弟兄姐妹还有青春痘啊，还有一些东西都不用了，与神同在哇就给放光，有没有这个？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如果我们保持灵同在的时候啊，真神同在，我们的身心灵都会被不断的更新的，你的疾病啊慢慢慢慢慢慢会少有的，你的肉身能够最大程度的成为神的灵的殿，可以承载神的灵托付你现实今生完成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叫每每用心，什么叫做时时用心，事事用心，就是你志同在的时候了，然后你把耳朵用耳塞塞起来了，对方 Skype 响了啊， QQ 响了，很多很多响了， WhatsApp 响了，微信响了，最后你都不知道，这不行。所以你要每每事事用心，你随时的都用心，当你跟神交流的时候，你敲打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你要用心去敲打，然后神来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清晰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再有一点叫做代祷误差，代祷误差为什么代祷误差，一会儿我要给大家说。所以这里边这个寻求多方，又在这些事上，什么事上呢？就所有祷告的事上你都要警醒，都要警醒，这就叫做什么呢？Keep， 我们刚才说叫做 keep online。 第二个每每用心，我们用英文最好的表示叫做 keep alert， keep alert， 时时的都 alert 啊，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代祷无少，就最好是彼此互相代祷，代祷不要少。为什么是这样？这是一个奥妙，一会儿我要讲，我要把这个讲透了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神，你要想合神心意，代祷原来是神心意当中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期盼。God expects you to pray for the others， 啊，不对 ，others， 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一起，我们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叫四个原则，我们一个一个的谈一下，一个一个的。那么，当你借助了这个密钥的时候了，你 keep online， 啊 ，keep in the spirit， 然后 keep alert， 然后 keep praying for each other。如果你是这四个都 keep 了，然后人界神力，你就可以支持神的力量，你的生命越来越感觉很奇特的，我好像后面有力量，然后接下来真有力量，然后接下来我真是有些内心恐惧慢慢没了，那些平安开始有了，我开始有些做不了都有了，开始常常有一些启发，哎，我就感觉智慧也在提高了。我告诉大家，真正领受真道的活生命活水的，他的智慧会提高的，你相信不相信？我自己就相信，因为我在以前啊，我在42岁左右的时候啊，我就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很奇特的表，因为男性42岁他会摔下去了，就是身体啊，整个的这个状况会跌下来，最表现就是体力，然后接下来记忆力，这两个力下来，女性呢35岁就开始跌，男性啊对，要跌一些，所以怎么办呢？那时我很着急，记忆力好像也不如以前了，体力也不如以前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到了从了我46岁开始到今天2-3年过去了，我突然间发现进入了一个平稳状态，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我现在记东西理解东西又很平稳了，我的体力方面呢又保持一种比较平稳，虽然不像以前42岁以前那样情况，但是我熬夜我走，我这次爬山走山路的话都可以啊，整个的体力、腿力、心脏的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突然间又恢复了一个东西。最主要的是脑子就发现那种记忆衰减的话，没哎卡住了，哎慢慢好像又恢复啊。我还记得我给你们介绍过温州的一个人嘛，电视台的啊，我以前曾经记过，新来我再讲一遍，因为新来的弟兄们不在。这个人的考大学总考上，最后考了几次勉强的上了一个专科，上专科呢是上什么专科呢？是上电大专科，那是很差的专科了。然后是学什么呢？学什么他都考不上，最后学中文吧，因为中国人都会说中国话，所以学中文最好学。所以专科电大学中文，然后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子以前确实是学习不行，很笨的，住着名字了。你看考了几次，考电大专文还考了几次，最后啊，这个人在温州电视台。然后现在就搞编辑搞策划，然后就拍很多的一些纪录片 documentary 这样的片子。然后他作为撰稿人，然后还作为整个的摄制组的整个的这个总监，棒得不得了啊！他给我专门有一片单，我一看哇，做的你就站开的时候，那是真就是好像中央电视台做的一样，很专业的。后来他自己跟我说，他说我就是因为带小组读经查经这样带，我的智慧就突然的感觉就是不停的长增长，不停的增长。这是他亲身的给我见证。好，我们现在首先思考第一个原则，叫做灵交之要。灵交怎么灵交啊？这灵交是最奥秘的，是很难说清楚的，就是必须进入了一些真实的经历练习和体验以后，你感觉这个灵交的感觉就这感觉。所以我们现在要灵交，灵交是什么呢？叫做心灵相碰啊！我后来我又想，比这个相碰更妙的就是灵灵相拥，就是灵和灵互相去相互拥抱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中有我，耶稣说的，你中有我，中有你，是一种交融的状态，是一种你中有我混在一起。你看，两种花，一种花，比如说是玫瑰花，一种花是茉莉花，两种香气混在一起，你已经难解难，它又混在一起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灵灵相拥，好过心灵相碰啊，这样，所以我就改了，我变成了灵灵相拥。它是一种拥抱的，中间没有任何拦阻，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些拦阻，形式的拦阻，概念的拦阻，没有的啊！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唱诗也好，为什么上周我说我们唱诗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了一种虚灵状态，然后把眼闭上，不要受周间的一些光线、一些遮挡也好，然后就进入了我和神直接的交流、直接对话状态啊！这是歌曲把我们带进状态，如果歌曲用它的旋律和歌词把我们吸引住了。那就不行，那就成为偶像了，就把我们带偏了。所以好的歌词，好的乐曲，带我们进入这个跟神灵的灵灵相拥的状态，这是好的敬拜，好敬拜。所以我建议大家敬拜的时候尽量闭眼啊。如果你歌词记不住的话，以后强迫自己争取能更多的熟悉歌词，偶然部分的看一看，然后进入我与你讲讲。你比如说有助于这个风声，风声的风声，有主，你以后就这样说，有你啊，或者是有主，有你的啊，这个丰盛，有你的这个什么怜悯等等，你就把它把主变成你啊，然后我和主，我和主如何？所以好的圣诗的话，慢慢的都变成了我和他，我和主，我和上帝啊，或者我跟着都变成我和你，我和你啊，这种关系就很好了。所以我还是强调大家带诗的时候要有形式创新。就是有好的诗歌的时候，让一些小的唱诗班慢慢献歌，献到大家就可以点，就可以听啊，在整个的歌词带领和乐曲带领下，我们进入一种啊跟神灵性悟性相交的状态。第二个，借着悟性进入灵性啊，灵性当中呢又加深我们对神的悟性的这样的领悟。第二个，水有交融，就是灵灵相拥。到了一个什么当中？到了一个水有交融的状态。水有交融啊，我们刚才说气互相交融，水也可以互相交融。最难办的是什么呢？是固体很难交融，对不对？固体是很难交融的。你比如说吧，这是一块冰啊，里边有蜜，是个甜的啊，但是它冻上冰了。这块是一个普通的矿泉水，也冻上冰了。两个啪在一起，怎么磨怎么磨，最多什么呢？就是面上那些水分子交流，然后你舔一舔，哎，这个矿泉水有点甜味，再舔就没了，再舔它又回到那个原有的水，明白吧？你再舔一舔这个，哎，好像不是这么甜了，因为那矿泉水给它稀释了一点， 然后接下来又是他的原味，
所以我们人因为受了魔鬼的编织的欺骗，所以魔鬼我们说属灵人在三个层次，一个魔鬼用谎言建构了，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建构了堡垒，因为我们说灵有气液态三态，大家还记得吗？灵本身是非常虚灵的一种状态，像小孩一样，像 QQ 啊像天天啊啊，像彩云以后肚子里面孩子啊等等，它都是哎呀那个灵都是回答的非常活泼的，慢慢接受了信息，哇、哦，它就开始编织了很多的世界观，建构堡垒。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半路出家信的主，所以魔鬼的东西受到世俗的，我们他透过世俗，透过唯物论，都已经做成堡垒了。就是我们的灵有一部分都已经固化了啊，固化了，就好像我们电脑当中的程序，本来是程序可以不停更新的，但是有一部分程序是固化到你的电脑背后的那种后台运作，我们叫做 BIOS 啊 ，BIOS 就是操作系统背后，甚至操作系统操作系统那个背后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是跟我们潜意识融合在一起的，它成为我们的第一价值观、第一动机、第一反应啊，这是最难办的。所以它欺骗了很多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种恐惧，莫名其妙出现一种要抓住，莫名其妙的出现一种要占有，莫名其妙出现一种悖逆，我们都不知道这怎么来的。然后我们就找理由，哎，我们发现对呀、啊，这些我应该这样为啊，但实际上都是背后的那个已经固化在后台运转的这些魔鬼的欺骗的程序，在我们这里运作啊，这是灵的固态。然后灵下一步蒸发出来的话，就变成了液态。液态呢，就是我们流动的意识，我们可以交流啊，我们可以接受新的信息、新的东西给我们这样，我们培训可以长进，那这叫做液态。气态呢，就虚灵。就到一个程度，我们就有直觉，就有悟性，就有相通啊，就渴慕，就有良知，很多东西就出来了。这些东西呢，出来以后，它就不受我们身体的影响，它甚至可以出去。那么我们在圣经里边，以西结书还有保罗书信，为什么叫做魂游向外，灵魂出窍？什么意思呢？主要是灵魂的这个气态的出窍，就突然间哇，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所以我们气态和神的灵合在一起。怎样呢？我们然后再灌进来，我们就得到了天启。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到了三重天，听到了乐园当中秘密，他是什么呢？他的灵出去了，跟神的灵合在一起，然后交流在一起，再带进来。你想想，他出来的话，几乎不需要啊，去问神。我们说两种知识，一种知识是什么呢？遇上任何的东西，他都要问，他不问，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谱。啊，很多科学家，很多那些三流的科学家都是这种人，问很多东西马上就没有招数了。还有一种情况啊，你就发现很奇怪，你怎么问他问不到，他就好像里边有一个奇妙的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那个解答机，你就问他问怎么着，怎么问他问。你看看唐牧师在讲道时，你就发现了，你就发完一次，你问什么你问，他就来。他从来没有，哎呀，我要查查，我要做点实验，我要分析一个什么正态指向，没有的，就可以答应你。所以，我们走这条真理路线，深知基督奥秘，所以我们自己也领受了。我相信，我信主当中一些神迹，以及我现在领受所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在讲道，我在领悟，我在读经，我也越来越有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向外求，而是内在。啊，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的，他一切我在基督里，不是在基督外。所以你会发现，受了这个影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几个小组领袖啊，像游民弟兄，像傅兄弟，像苏兄弟，他们都有很奇特的东西。你会发现没有？你发现了啊？他们会，你问他是随时都是可以，差不多就给你解答啊。这是神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内在的，他给你做成了一个东西，然后。都按照这个标准走，哎，他不按外边标准走，所以我们进入水乳交融。那么水乳交融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气气交融可以，气气交融和水乳交融比更高一点，因为水的东西呢，它有一个体积，有个体积，它你这个水过来，你就去见。那么气态界它是挥发，它可以超体积，它可以游荡的，它是，也就是说它比液态更加的充分，更加自由，而且更加的不受空间的限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因为成语当中没有这种气气交融，我们怎么样用水乳交融，就表达这个交融的充分，对吧？交融充分，合起来以后，你就不是暂时你了。你怎么样呢？你就有神的灵在你里边，神的那个真正的那个 spirit 那个 substance 啊，那个本质在你里边，
啊，那样的人你就不是代孕什么都马上就六神无主了，我要问这个，我要问牧师王，问小姐，不是这样的。到那时你就像一个八面门风的将军，你一来，哇，什么问题就解决。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教会所出现的几个年轻的门徒能有这样的一个安定在天，得胜有一个安稳。你来什么？错的，是不对的，这是谎言的，这是谎言的，这是什么东西？你要赶快在这反省。现在告诉这样，就好像魔鬼要试探基督的时候，基督就用三两句话马上就给打垮了。他不是到那时在问，他心里都有，好不好？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能达这个程度，啊，大面临的智慧的程度，通达的程度。接下来就是真情实意，真情实意。最后形式无形，形式无形，叫做灵灵相拥，水乳交融，真情实意，形式无形。什么意思呢？真情实意就是一个灵和一个灵的呈现。可以告诉大家，灵的东西是最纯的东西，会把你内心当中最核心的东西都反射出来，都影射出来，都带进来啊！你是跑不了的，明白吧？你比如说你这边是有茉莉花香的一个气息，这边我还是说这边是有玫瑰花香的气息，它只要跳出一个分子来，你都能闻到这是茉莉花，因为它无法隐含的，它无法隐含，只要是灵的东西，它就会把它灵原有的那个分子那个本质，那个最基要的那些本质都带出来。所以当我们能够看见对方的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最能把它的真实能够拿到手啊。灵的东西是不能够遮掩的，灵的东西是把它那个本相会喷出来的，是圣灵的东西就是圣洁，是邪的东西你就感觉到好像有参杂，就不同，是不是这样的？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姐妹灵里边很敏感，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啊，小组领袖灵里很敏感，我的灵也算比较不迟钝，也很敏感，所以你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你背后有一个灵的辐射，就把你的动机给带出来了，甚至你带出来不光是你的动机，你还背后把一些其他的甚至黑暗所编织的一些谎言都带出来，所以我就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所以你的语言不是这样的，你的语言啊组织的非常漂亮，啊，很合理的，但是不是这样，你背后所出的动机完全相反的，这就叫做气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人怎么不对劲呢，怎么就觉得这么不舒服呢，他说的很漂亮就是不舒服。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有的感觉举一下手，你有没有这感觉？人生啊，你们都是属灵人啊，你们都在灵里边通达，以后很好栽培。大家举手的人，小组锁定他们啊，好好的栽培，他们灵里最容易通达。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上海啊，有一次很奇特的经历啊，这个经历是我在对人的灵感觉最敏感。有个上海的家庭教会的属灵领袖啊，这个人我一提以后，你们在上海可能会知道这个人。很有名的，哎呀，我几年前就认识他，我开他去讲道。后来当我们再一次相见，我们就谈，他呢也明白我谈的什么，他听了我讲，然后后来我们俩一起坐下来吃夜宵的时候，他也能懂，他也觉得挺好的，他也愿意，好像是支持和参与。他说的所有的话，我总感觉灵里面背后有个很不舒服的东西。后来我们在一起啊，然后动完以后，他送我在一起的。哎呀，我就祷告，我说实在，这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如果是我个人问题，就给我拿走，等等。我就一直在跟他聊，一直是有这个后台 keep online 有这样的祷告啊，所以 keep online 我自己somehow我是经历过的，就是保持这种感觉。但是很奇特，神就没有拿走，总是感觉那个有一个不舒服的东西，这就是灵和灵的东西，这不是语言的东西，是灵背后真实的东西。所以叫做真情实意。所以当我们跟神灵和灵的交往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真实带到神面前，神也会捕捉到我们的真实，按照我们的真实回应我们啊，不是按照我们的虚情假意回应我们。所以形式无形，这个时候呢，形式就变得无形了。什么语言呢？什么好的词汇啊？啊，什么好的乐曲啊？什么好的旋律啊？什么好的环境啊？什么好的方式啊？这些好像慢慢都淡去了，然后只是灵和灵之间的对话。我们说灵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无形而有质啊，是无声而有意，是无为怎么样而有能啊，我们是无体而有活，无体而有生，它是这样的。这些身体的样子的东西，语言生命的东西啊，实实在在的样式的东西啊，很多很多东西，动作的东西都没了，赤裸裸的就是灵和灵的交流了。 我们进入这样的交流，那我们的祷告就不得了，我们跟神的命令不得了，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灵里边的看见啊，光照、感动、神迹，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出来，然后我们的见证都会出来。当然记着，我们一定要在神的真理当中，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走向邪灵的东西啊，真理的东西一定要真理啊，在基督里灵交当紧。那么我们谈谈灵交，灵交警醒的是什么呢？我们当警戒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这几个方面吧，三个方面，一个叫形式主义，一个叫理性主义，一个叫感觉主义，这三个都不对。我告诉大家，一个比一个深。形式主义，现在我们敬拜啊，祷告啊，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静默跪下啊，这都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呢，形式是好的，形式主义是错的。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尤其是集体祷告，要有一定的形式，轮着次序来啊，因为神的灵啊，圣灵是像先知圣父先知，所以先知就是先知的。然后神让我们安静，不是让我们混乱，所以有形式的。但是形式绝不能够代替真正的灵交，形式只能促进我们进入灵交，但是神是绝不可能必然带我们进入灵交。所以形式有可能，一个漂亮的形式或者固化的形式，可能成为阻碍我们灵交的一个绊脚石。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突破形式，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形式，我们要在真理中，要在教育当中，要在神的这个启示当中，最核心的神的性当中祷告。这就进入了一种教义啊，教义是对的，但是教义主义就不对的啊，需要用悟性和理性去祷告，但是进入了理性和悟性主义就不对的。所以呢，我们要透过教义所带出来的神的心意，怎么样呢？我们跟神灵交，这样可以保持我们不受感性主义的影响，不受异端的影响，我们是真实的认识到圣灵的心意、神的心意。但是理性主义会有可能过分了以后，会让我们进入了另一种阻挡啊，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很注重你祷告的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要句句有定制，每一句话都句句符合神学，每一句话都句句是一个神学的讲章，那就惨了。所以有的时候没有人没话不能祷告，要祷告必须要符合神的教义啊，这样把你一带出来祷告，大家都不敢祷告了啊。我这次去这个温州的时候，那我在讲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比较有严谨的逻辑和条理的，把神的精神、天理精神带出来，结果呢，我有个传道人在呢，他说听了你这以后我不敢讲了。我说为什么？你这一层一层一步一步这样的精彩，这样一步一个叫做有个电视剧叫步步惊心的，他说你这个步步精彩啊，这我都没法讲了。真是这样，我告诉大家，有一些很有恩赐的家庭传道去了韩国，去了东南亚，去了美国，上了神学不敢开口了。因为什么呢？尤其受了改革宗学，一棒子给打死了，就告诉你那些讲的以前都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最后他就不敢讲，这也不对。就是我们要有最基要的真理，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这样的灵跟神相交，神就知道我们的心意了。所以不能完全进入理性主义，但是不能忽略神的旨意。那最深一个层次就是否定了理性主义，我们要直接进入感觉，我们要感觉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一个人真正跟神灵相交的，他第一个触动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良知，哎呀，良心光照就亏欠，哎呀，有流泪，觉得以前做了很多坏事，连30年前偷了人一个山芋他都想起来了，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这次经历就是把几十年的一些坏事都想出来了。人的良知，而且良知的另一面，其实良知就是左右手，另一面就是人的感知、感性啊，人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一有良知的感动，怎么样就流泪？你看，流泪就是感性，良知就是光照，就是你那不对，接下来就流泪。所以良知和感性、灵性，这几乎就是一个三能镜啊，就是一个等边锥体啊，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体的啊。有灵性的感性就被启动，良知也被启动，这样启动的。所以这样。好像就很否定了，所以我们就引出了感觉主义，就是祷告不进入那种感觉好像不行，这样进入感觉主义了也不对的，感觉是要有的，感觉主义不对的。跟神有生命相交，当然有感觉了，人和心灵的交流怎么是没有感觉呢？那不成了机器当中机器语言的对话吗？对不对？两个机器语言，两个机器下象棋，它可以下，但是它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要有感觉，但是感觉主义是不对的，感觉主义使我们进入了 哎呀，我要好像我要那舒服感觉，那很容易进入了人的灵自我的一种陶醉，单相思的陶醉，还有进入一种幻觉，还有进入跟邪灵的交互，所以他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啊。人的灵是可以进入催眠，进入幻觉状态，他以为进入某种对话状态，或者人自我寻求一种舒服的感觉啊，他就认为那是跟圣灵相交的，这就危险了。所以要有感觉，但是感觉总是要服从跟神圣洁的灵直接相面对的东西。第二点，我们要谈在线 online keep online 在线之意。在线之意是什么？我们再谈一下啊，在线之意。所以神说，你们要在圣灵的祷告，你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然后接下来呢，随时多方我们就谈了，随时多方就是 keep online。keep online 有四个很重要，第一个叫做随时随地，第二个叫形式不拘，第三个叫失误莫过，叫什么呢？时断时续。所以 keep online 的意思就是不要时断时续，不要时断时续。走的时候不要关电脑，我们现在走的时候不要关电脑啊，随处给我留言，我回来以后就处理，所以我们不要关电脑。那么 keep online 就是告诉我们，反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能关掉，然后我就开始又自由行事了，又凭自己的大脑了。你要 keep online， 随时保持接受状态，随时保持对话状态，这就可以了。就像你看到现在啊，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总是有一个步话机在那啊，他那个总部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算。所以我们跟神也是这样，汽车司机是自主的，他怎么开车都是自主的，但是那个呼叫是畅通的，随时随地他们都可以呼叫，他出了问题会呼叫总部，告诉总部有需求，告诉他，他可以随时的去就近的去拉人。你看了吗？我们就是想到了现在的汽车司机说这些事情，你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步一步我们自己驾驶的车，我们要去跑来。那么随时随地弃放爱的时候，他就保持，他就否定了时断时续了。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形式不拘，就是你随时随地，你看你驾车的时候，你随时随地可以和讲话啊，你可以这样讲话啊，你可以休息的时候讲话，你甚至吃饭的时候你带着他可以讲话。所以我们跟神的同在，跟神的对话，跟神的啊祷告，实际上是跟神的一种对话。我们的形式不拘的啊，有一个圣徒，他讲完道以后，哇，很多人都举好啊，就看这个圣徒太伟大了，看看他讲完道以后他怎么去祷告，怎么去生活啊，有些小孩就啪，就看完这个讲道人过去了，哐当就睡着了啊，一讲完就睡着了。后来说，哎呦，你这么伟大讲道，你为什么晚上的时候不祷告呢？他说累得要死了，祷告，我睡觉的时候就祷告了，我砰砰睡觉也就找到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神让我睡觉啊，我已经进入了跟神同在状态了。所以祷告是不拘形式的，有的时候你很累你可以躺在床上，有的时候你很觉得很后悔你就跪下来祷告都可以，形式不拘，你走路的时候都处于状态。我自己有这种警觉啊，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出现一些事儿，我就调整不断，我就会进入一种 online 状态，而且走路啊做事啊都是出国的时候弱一点，为什么出国的时候我要打仗面对另一番啊征战体验，但只要是在新加坡，我就会把几个很重要的事工主要的肢体和弟兄姐妹的一些状况就把持它的波段畅通啊，就把那个窗口打开。哎，有的灵神就有的灵神就有啊。最有意思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给我来电话，一般情况我在两秒钟之前就想到他，哎，他给我来电话，两秒钟嘣，我的电话就响了。所以已经出现了某种这种 keep online 的这样的一种灵里边的很奇特的状态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当我们 keep online 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奇特的直觉、感悟、灵感，还有超然的一些事情发生。我盼望大家，我们从改革中，我们从真理原理当中进入了一个悟性，再进入一个灵性，然后理性、悟性、灵性这个东西同时敞开，然后我们就既有真理啊，既有教义，然后又有活泼的 rhema， 然后又有灵里面的直觉，这样你想想，我们的人生就不同，我们见证就会多了。莫失误莫过，时断时续。在线之敌，在线之敌是什么呢？在线有一个天敌。我们要保持这种跟神灵交的在线，有一个最大的天敌是什么呢？就是形式主义。 神学主义，
就是耶稣基督谴责那法利赛人祷告，要大声的，要重复的，要漂亮的，要步步都有什么摩西律法的，这些神学主义。
我们不是说没有教义，我们不是说胡乱的祷告胡说八道啊，但是一切的聚集的敬虔的，但是跪下跪的哭泣的这种祷告，这些形式主义一进入主义了，都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大家，这些形式是要的，因为人有肉身就不可能避免形式，但是形式过分进入主义就会要不得。
我们思考第三个原则，什么叫做 keep alert， 什么叫事事的用心，每每用心。我们什么叫做用心，何以用心，怎么用心，什么状态下用心，什么叫做用心，什么叫做什么叫做 keep alert， 什么状态下你才 keep alert。
大家可以思考，跟上我的思考啊。你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祷告我们人有一个很奇特的能力，就是会模仿。哦，别人这么漂亮，我们也这么漂亮。别人跪下，我们也跪下。哦，别人用属灵的言辞反复祷告，我们也属灵的。哦，别人祷告之前先唱两首诗，我们也唱两首。哦，别人祷告之前啊，先一通乱呼啊，我们也乱呼。啊，别人祷告是引几卷圣经，我们也引。这个人都会学习，都会拷贝的。但是最真诚的祷告，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来到神面前，在灵里边的直接面对面，怎么叫用心呢？所以用心呢，我就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几个很奇特的一些本质或者一些特征。你有这个特征了，你就进入用心了。人在什么时候用心？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有很多谈恋爱、结婚、孩子了。当你最关切的一部分，无论是你自己的、你伴侣的、你生命的、你孩子的或者你的亲人的，出现了一些真实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真实问题的时候，怎么样？你那个祷告就不同了。你说现在啊，我们现在雅安有地震啊，我们的啊这个熊伯伯有问题或者什么的，我们会献上一些代祷，会有一些祷告。但是这个祷告，我们进入那种 alert 那种真正用心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反省，需要一个提升啊，这个是真实的灵里面的提升。那需要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妥协之心。这个需求对你太妥协了，妥协到一个程度，没有它简直你是不能越过了，你甚至想到了要结束生命，你想到太难了，这件事妥协之一，妥协之虚了，你就常常 alert， 你就用心了。没有妥协之虚，你的祷告当中常常是比较浅表的，你就很难保持 online， 很难保持 alert。 叫妥协之虚，妥协之虚接下来怎么样呢？你就会出现了另一个特征，叫真诚之求。然后妥协之虚，你就到神面前，神啊，呼天抢地，不行了，我不行，我这要求你了，我个人小聪明都不行了，我父母帮助朋友帮都不行了，我这求你了。所以你跟神就有发自内心的呐喊和呼求，呼天抢地的需求，这就你就用心了。这就是用心的第二个表征，第二个特点。第三个，恒心以待。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呢？你就不会祷告完以后就忘了啊，就平时不是这样的，你就会不停的祷告啊。所以用心又有恒心的意思，用心又有诚心的意思，用心又有妥协的意思。一个用心的人祷告的时候他是妥协的，一个用心的人他是真诚的，一个用心的人他是有恒心的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警醒之后，就是一个用心的人怎么样呢？他祷告过程当中他就等，哇，到底有没有消息？哇，终于有消息了！就像一个父母看到他的孩子高考了，哎呀，求人托教啊，给孩子好学啊，补营养啊，请老师啊，等等，这都是妥协之虚。然后真诚的求，无论是求上帝还是没有上帝的求菩萨，哎呀，你在面前都是很真诚的求的。而且求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恒心的，是有恒的，不到那个最后结果不罢休的。最后等高考公布成绩，公布成绩，你比那个你儿子，哎，比你女儿还厉害，哇！一到成绩，哇，这啊，终于考上了，考上哪了？考上一个电大中文系啊，就这样。有的人考上北大了，考电大中文系，所以他就等待那个结果。所以用心可以这么说，是包含了这几个特征、几个方面：一个，你一定对这个需求很迫切；第二个，一定很真诚。一定是有恒心的，不是祷告完以后睡大觉，然后明天就忘了，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在等待着那对方的那个答复。以前有个人，我曾经介绍过，他是一个传道人，现在中国很有名的。他有一次走，他很小的时候，
扑腾掉到那个过去的农村的那个水井，那个水井有的时候没有盖儿，小孩噔噔噔勾都掉进去了，掉进去就没有办法，那就淹死了，那就没有办法。又是傍晚的时候，所以他就想起他母亲近前的人，他就想起祷告随时帮助耶稣，随时帮助，他就大喊了一声耶稣救我，他就感觉一个大手从天上哇就下来了，然后把这个井盖住了，然后这个手哇就提起来了，就好像飙车一样，就好像那个吃点子一样，叭就把它吸出来了，吸到了一出窗，一出这个井口，砰就把它摔住了。那因为农村都是草地，井口旁边的，砰它就摔到那草地上，啊也没有事儿，站起来了，啊，然后这就是个大神迹。这个人现在，哎，他是南京，他现在在东南，中国的东南沿海是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大家查网站一查这个人就知道了，这个人叫季凤文。这个人还有死亡的，也就是煤气熏完以后他死里复活，大家还记得这个见证吗？他有很多这种大神迹。前两天我听到了一个神迹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就是一批传道人，这个人曾经经历过啊，这个人都啊，他告诉我的，我想哦，可能不是他，他是听他的朋友说的啊，就是很亲近一个朋友说的。然后这个走到一个路上呢，这个路上呢有一个大的井，没有盖就被偷掉，那个井很大，所以这个车走过去的时候，如果那个车轮那个小的面包车就是陷进去以后啊，这个车咣当就撞起来，这个车砰就会翻过去了，你明白吧？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车走到这个司机，哎呀，这个车他就说出来，结果怎么大家就说耶稣救我们。就这么一喊怎么样的，这车突然间就飞起来了，就撞上它哇就飞起来了，所以他们都感觉这车啊从这个井的这个漏井上都陷下去了，啪就飞起来了。所以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很神奇，就是刘备啊，刘关张刘备马跃禅席啊，追就过去了，这个马哥根本越不过去的，那马已经累得不得了了，他这一这个呼天抢地，这是神迹，一下就穿过去了。哎，后边的追马一看，我都惊讶了，因为什么？这马越不过去的啊，一个神迹。那么这个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迹。走到这路上，哎呀，这车马上就要陷进去翻进去了，结果他们一喊，砰就过去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祷告到关键的时候，那个用心，那个真心，何为用心？你知道？何为不用心呢？就是这个需求呢，根本就不是的。啊，我们说体能用心，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状态当中，你就不大可能用心。第一个叫做虚情假意，就是你根本没有负担啊，这个事儿你好像根本也不关你的事儿，而且你也没有那个爱心装备，所以虚情假意的啊。第二个来讲呢，叫无病呻吟的，哦，就是哎呀，祷告为祖国祷告啊，为祖国祷告，为领导人祷告，为祷告，为奥巴马祷告，为本拉登祷告的，这些跟你都不相关，就是无病呻吟啊，这个没有办法。啊，再有一点就是浅尝辄止，还有一个呢，就是祷告过程当中比较懒惰，祷告一段时间就莫名其妙的放手了，啊，这是不行的，浅尝辄止。所以祷告要有恒心，所以用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恒。所以当我们对教育孩子很用心的时候，我们没有说这孩子哇这么小太淘气了，算了不养了，来结束父子关系，慢慢走吧，不可能的。所以总是苦口婆心，总是所以浅尝辄止，所以用心带有恒心的意思。所以你看那个原文当中它有恒心的，就是 pray with perseverance 啊，是祷告有恒心的，用心是包含着诚心，包含着恒心的。再有一点就是麻木不仁，就是不能 alert， 就是祷告完以后睡大觉，最后神告诉你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带领你又感动你这样做，你还不能，所以你很麻木，祷告完以后很麻木不行。祷告过程当中，你用心的过程当中，一定怎么样呢？在灵里相交，以灵相交，所以你一来通就来了，一来就来。所以我们去跑 line 的时候也是这样。咚咚咚一响，哎呦，我们就看，就各位叫我们，就这样，就他就有了。所以我们不能麻木不仁，会贻误战机，会贻误天机，会贻误时机。啊，那么这是提克勒。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祷告诀窍的第四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所书。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接下来等等等，这是最核心的。所以保罗在为营造出这种代祷的时候，还是我们说代祷不是不可少吗？所以我们就是要思考为什么要代祷，代祷代祷什么？代祷是不是代祷了？他的儿子这么瘦，让他胖一点吧。啊，他的儿子这么胖，让他瘦一点吧。不是这样的，我们代祷有一个最关键的一条主线，最关键的主线是神心意当中愿意听的那个代祷是什么呢？是在圣灵当中让我们真知道基督，真认识基督，真接受基督，然后接下来真活出基督，享受基督里边的福分。这是代祷最核心最高峰的要义，我们掌握这个代祷了就好了。所以代祷之友，代祷之友为什么要代祷啊？我现在告诉大家为什么代祷的缘由是什么。耶稣是我们头啊，神是基督头，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神是头。然后接下来呢，我属神，我是属于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是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然后接下来呢，肢体弱，肢体某个肢体弱了啊，他有疾病，有选界之机，或者更深的有腐烂之机，或者更深的啊，有一些更深的东西，甚至要威胁到这个世界存在了，身体肢体弱怎么样呢？心和人，所以你会出现一个奇特的内心当中的一个揪心，一种心痛啊，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用心为他祷告。所以代祷的一个最根本的缘由，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同隐于圣灵，形成一个身体的实际。我们有身体的实际，就有身体的感觉，有身体的感觉，我们就有代祷的一个感动，一个迫切。那么现在我们圣徒相连，圣徒相通，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天每一周当中会有一些奇特的感觉，不是按照你理性，你说我要是为谁祷告，而是那些灵莫名其妙的感动你要来祷告。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两周里边啊，不是上一周，是过去两周里边，我里边最大的感动是为妇女代祷。在过去的一周里边，虽然我很忙碌，但是偶尔去占用我心田的是为游民代祷。好，你们还不知道，因为游民这是他第一周上来，因为他的身体略微显得有些弱，所以我希望他能够适应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的环境。这个都不是人的逻辑的东西啊，这是灵里面的东西，灵里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肢体已经慢慢成了一个肢体了，肢体当中它有慢慢的一些树杈的接着，比如说这个肢体啊，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和我这个就稍微远一点，所以我首先接的是这个地方，所以这样感互动起来，所以我们会慢慢成为一个肢体。那么我们同工团队啊，小组各个方面，你们都应该慢慢的对你们肢体要有生命的感觉，要带到感觉。一个肢体弱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种心痛，然后接下来就会用心。那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工的团契，有些同工和生命共同体建造，当建造到一定程度了，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有感觉了。所以现在我们初入佳境，初入感，初入那种感觉的佳境，就是现在才能加入一些合计初入佳境。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能够传福音，能够真正带的话，我们教会会慢慢慢慢稳健的，就不像以前的虚浮的增长，慢慢稳健的增长，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一些机体里边的一些爱的浇筑，爱的一种捆绑啊，我们被爱浇筑在一起，被爱捆在一起啊，就有了。这是身体本能。总而言之，代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体的本能，是因为同也因为圣灵同成为一个身体，得基督你成为身体的，这是祷告的根本原因。那么我用这样的一幅图来概括，来大家明白这幅图。这是人生命当中一个血管，这个血管，这个有大的血管，有动脉血管，有主静脉、主动脉，然后还有更次之的一个血管啊。然后我们胳膊当中啊，有分出来的肢体的这个静脉啊，有腿部方面的那个静脉，它供应腿的。然后到了腿部分，有脚有小指头，小指头有部分的有组织外的细胞，最后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你看就像越来越细，进入毛细血管了。
啊，这就是身体。所以神的国是这样一层一层分的，神的建造的身体生物体也有这样的一种等级，或者叫一种层次啊，一层这样分。所以每一个层次要共用那个层次，每一个肢体彼此相连，要使别的肢体都能够打通我们身体的健康起来。那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同成为一体，同成为一体了，但是因为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啊，我们说油脂啊，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胆固醇啦、啊，我们是很多把那些大动脉的东西，本来它要供应很多东西都给卡死了，让它成为一个毛细血管，有的毛细血管已经全堵死了，有的支动脉已经全被堵死了，所以这个身体呢就变成了僵化的不灵的，有很多东西都起不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明白吧？也好像有一些肢体，你看你造的一些小飞机啊、小机器人、小电动汽车呀、啊，有的汽车啊有一个轮子，有一条那个肢体线断了，其他三个轮子都可以跑，就那个轮子不动，所以这个汽车咚咚咚咚在那打转。我们现在呢，神的家里面就常常出现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血脉畅通，我们都在神，成为神的血脉了，而神的灵还按照这个血脉不停的供应，不停的供应，不停的供应，这样的话，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由于老我的阻碍，那个恶者编织的很多堡垒，谎言的堡垒，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把我们的这个血脉给插死了。我们本身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血脉，神会透过圣灵供养我们。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那个身体了，但是有些血管已经堵死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有关心这个身体整体健康的一个好处，因为你自己的一个血脉堵，就好像这个手啊，通得很通了，这个手很健康，但是这个手很萎缩了，你还是独臂大侠，你最后还要砍掉这个手，你还是这个手去征战，那不行的。你现在你已经很通畅了，你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球怎么样了，这个也通畅，这个也通畅，然后它就平衡了，两个手都可以用了，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代祷这么需要，越是强的人，越是强的人，他越体会到其他的肢体软弱，他越代祷，因为他不通，这个身体是不协调的，这个身体是个半身不遂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的灵性越高，所以他的扫描，他的视野扫描，越看到那个弱肢当中一些怎么样呢，血管梗塞的那个状况，然后他就不安了，他就为他代祷，对吧？要打通那个血液。所以代祷，代祷什么呢？代祷就是让神的灵的这个血脉，神的灵的真正的这个生命的供应怎么样呢，进入他那个组织，那个机体，那个肢体，让他活起来。所以我们说神的灵就是神的道，道就是灵，道就是生命，道就是能力，所以就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代祷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是让神的灵那个活水涌进去，你一涌进去的话，你就感觉到整个耶稣基督丰盛，耶稣身体，哦，身体是什么身体，你就知道了。所以祷告不是让他继续堵塞，不是让他的弱点继续软弱，不是这样的，不是为他其他的一些事，哇，很多神的，不是这样的。祷告最大最根本的东西是让什么呢？是让我们真知道他。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赏给我们真正智慧和启示，让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对这个啊，腓立比教会，保罗也是这样祷告。保罗说什么呢？要得智慧和悟性，怎么样呢？多而又多，真知道耶稣基督。让我们在智慧方面变得通达起来，多而又多，让我们真知道耶稣。保罗对哥罗西教授也是这样，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真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所以你自己查考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啊，就是腓立比书啊、帖撒罗尼迦书，甚至其他的很多书信，保罗都抓住一点，说祷告的时候让他们知道神的道理，知道耶稣基督，知道圣灵，然后怎么样，灵就进入他，他一他他恢复，他有基督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基督，你给他解决完以后，他还是堵着的，明白了没有？他还有那个灵的东西进不来，你给他把许多问题解决了还懂。所以很多人啊，说一有事啊，借钱了，借钱了，借钱了。所以你借钱了，你帮助他一点了啊，你或者说你给他工作了，这恋爱了，说你都辅导完以后，若他跟基督这一条主动脉不打通，神的生命的活水不能进入，最后怎么样呢？他还是一个多余的肢体，最后还是得咔嚓给他割掉。 啊，我们谈起借钱，我们现在要跟大家郑重的宣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大家已经慢慢成长了，养孩子啊，或者买房子啊，我们都需要一些资金之间运作，我们还是要重申彩虹之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好的传统，也符合圣经，反映大家负责的传统，就是借款200块钱以上要跟你的小组领袖，甚至跟我和江丽要说，就是彼此拆借200块钱以上要说，彼此拆借500块钱甚至更高的钱的话，你要郑重的跟我们说，不能不说的，不能不能不说，不能私下里搞一些这些人，最后出现很大的，有可能被魔鬼作为他的立足点，最后才会教会，不要这样。所以大家啊，说不是不同意，有可能说我们还有感动，或者我们导有感动还借给你，说不是不同意，只是要在神里边有一个立约，让大家要明白，在阳光下啊，在神的约定下啊，然后圣徒彼此怜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大家有借1000的、2000的、5000的，甚至借了几万都有啊。现在借过几万、借过上千以上的啊，没有字据的，一定要彼此立字据啊，先有公义，后有怜悯。如果说你还不上了，这个弟兄姐妹确实有感动，神来的感动，那就是作为奉献也可以的。可以的，我们不是不可以的。如果说这个姐妹没有这种感动，或者弟兄没有这种感动，那么怎么样？你要按着规矩办事，你要还给。所以耶稣说，若有一分钱还没有还给大家，不要到神殿上来祷告。好，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事。我们现在有的姐妹啊，莫名其妙的，我听说我一下都蒙住了啊，借出去已经8000多块钱，小10000块钱，她自己现在没有钱啊借，结果她借的东西都跟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他现在自己用钱，可怜巴巴的没有钱了，最后还要找别人借钱，因为他再想拿回来，现在看来有些难度啊，有些难度了，已经三分五身，现在至少在现在眼前最需要钱的时候拿不回来，所以这样会影响他自己的信心的啊，也会在这个时候也会影响他跟神和借钱和的关系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彼此借款超过200块钱以上的，一定要有文字写打借条的，啊，一定要跟你的小组领袖啊要说的。如果借款500块钱以上，一定要跟我们说，让我们有在神的阳光下做一个监督啊。如果神有感动，让借款的人去奉献给你，那可以，那我们也在神面前清清白白的，这就是爱心的奉献。但是我们说要有先神的公义啊，后神的怜悯，这样的话大家就会保持非常好的状态。大家不要以为，哟，这个是不是很严肃吗？这样大家都好意见完以后来讲，不是，这样是对你们负责，以后让你们做事非常非常有责有据，规规矩矩啊，有圣徒的礼数，以后你们也不会出大问题，你们孩子也不会大问题，彼此间也不会出大问题。大家认同吗？大家同意吗？啊，大家不同意也得同意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保证我们孩子们啊一定要借，因为在借款当中啊，有些人是不是一般的啊，有些人是有虚荣的啊，非得要买大房子，所以才借款。有的人借款成性，当你借款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莫名其妙的拆东墙补西墙，他找你借点，他高消费，他本来他的赚的钱是可以努力工作，他是可以的，结果呢，他非不满足，看着别人啊有名牌高消费，他就去高消费，然后他就借款。然后接下来还不上了怎么样呢？他去找别人再借款，叫拆东墙补西墙，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呢，他所有借的款他都忘了到底借谁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发现有这样的人了，有这样的，所以我就按照圣经的原则，我就告诉他，我就说他借你钱到底他还知道不知道你借多少？结果印证了，本来我们借他很多的钱，最后的结果呢，他说本来借了6000多块钱，他说好像就1000来块钱吧。你看出现问题了，你看这里边就有张力了。如果你说不对，这样没有这么多吧，你看如果你给他都量好了，确实这么多。哦，是这样啊，你记得还挺清楚，你这人真小心眼，你记得这么清楚。你看他不还反而有道理的，你看他不还反而有道理，他没有感恩心的，这是很要命的事儿。然后这样的话，你会激发人犯罪，你看激发人犯罪，去助长人的那种奢侈和消费，因为他没有到那个程度，就不能有那个高消费。大家要学会有本分啊，我们很多人借钱是因为看到别人的孩子哇有高消费啊，要小则睁耳给他教小提琴啊，小则睁耳教小提琴，我们也要小则睁耳教钢琴，大不了我们也让吴老师教钢琴，吴老师钢琴是国际大家，所以教下来1小时5000块钱，那怎么办？那就找人借去了，找人借去了。 美其名曰别人的孩子五千块钱是放你，我的孩子为什么？同样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要平等的。我要借钱，我要借钱。你看到没有？错误的引述神的教育，我们要告诉大家，神在做儿女的身份上面给我们完全是平等的。所以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是对的。但是神在我们恩赐方面和我们具体在每一个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角色方面是不平等的，所以神给我们有一千两，有两千两，有五千两，不平等。所以我们不能机械的用一个平等去看待世界，也不可能啊用完全的不平等去贬低别人，不是的。我们在人格神的地位都是神而立，我们要彼此尊重。但是我们在恩赐方面的话和神放我们不同角色方面的话，我们要接纳现实。所以保罗说，为奴的还要好心的为奴啊，为主的还要好心为主，为父的为子的，这样都要各去各位做，然后神慢慢的慢慢的去恢复我们的能力。所以你如果干的又忠心又良善，神添加给你啊，你就成为领袖。如果你干的不行的话，连你有的也拿回来啊，就不同。你看到吗？这是确定是神的原则，我们不能够变乱了神的原则，完全没有圣者啊。好，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就知道了效法保罗。效法保罗什么呢？效法保罗的代祷。刚才我们说效法保罗的智慧是什么？效法保罗的祷告诀窍。我们现在要效法保罗代祷的诀窍。保罗代祷当中有很重要，代祷之要，圣灵光照，接下来使人真知生命之道。原来代祷最核心的核心就是让人接通生命的活水，让人都锈死的那个管道，那个生命的那个血脉，那个血管，那个经络要打通，要被神的，要被神的活水所冲抵，所洗涤，所荡涤，所冲刷干净，然后我们真正的我们就通畅了，我们一通畅，我们这个肢体就通畅了，我们每个肢体都让神的机体增加了，就健康了，耶稣基督健康。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最难办的是什么呢？我们教会最难办的，告诉大家，不是我们的几个小组领袖，也不是我们几个同工同工团契，也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同工的团契。最难办的是对团契以外的肢体，所以我们要为这个肢体祷告，让他们真知道耶稣基督，彻彻底底的带到神面前，让他们真知道他，让他们属灵的智和悟性上就是真知道他啊，在他们知识上多而又多。你看，都是在属灵知识上多，在基督知识上多而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通上生命的活水，通上生命的肢体恢复起来，然后要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这样。否则的话都是白搭。你现在借他的款，最后助长他那种高消费那种虚荣的心，你现在给他很多的个别小恩小惠的帮忙，最后他离开基督身体还是茫然。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传道，我们的帮忙，最终的结果都是恢复肢体，打通血脉，把那些魔鬼所设置出来的许多的鹿角牙叉，那种 obstacle 那种障碍，鹿障全给拔掉啊！来一次搭桥手术，来一次啊支架手术，来一次血管的那种刮管手术，还刮那个血管，把那血管给刮净那手术。啊，现在还没有这个手术哈。以后我总想，这个都被那个胆固醇都查死了。如果弄一个小东西，一拉，唰就拉出来了，多好呢！就把那些不好的油污都从血管里拉出来，多好。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清道夫的工作，就是清理每一个人本应该流着神的生命活水的这种血脉。最后都被魔鬼的谎言所占据了，发现了很多的小的路障，我们要把这个路障清掉。所以你一清掉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家庭矛盾也要本着这个原则，家庭的代祷一样，要把我们的伴侣姊妹带到神的基体上来。所以现在我们无论是家庭有没有啊这个基体矛盾的话，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他代祷，让他真知道基督，让他的血脉里边流着生命的活水，然后接下来进入基督的身体。一进入基督的身体，他不会消亡，他不会萎缩，他会永葆长青，他会青春常在，他就会活起来，他就会真正的活起来，复活了啊！真的，要不然都不行啊！我就告诉大家，不要用仁义去安慰人，仁义去安慰人，越安慰越好，要用神的活水去拥抱他，去灌注他，去打通他，然后啊，不要用仁义，不要用私义，不要用啊，这是神的工作。最后，我们自行分享行动，四个，一个，我可体灵交，什么意思呢？ 我是否体会到、体验到、领悟到啊、这个真实的经历过？你看，领悟和真实经历还不同，就是体会过、体验过这个灵交，什么是与神灵交这个状态？它超越形式，超越歌词，超越旋律，超越形式啊，这个东西是否体灵交？你有没有经历？第二个，用心可知晓，你是不是真正知道什么叫用心？用心包括实实在在的恳切，实实在在的等候，实在的坚韧啊，实实在在的真诚啊，这个，你是否为一件事真正进入过用心的祷告啊，或者是用心那种状态，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谈恋爱的人有没有？有，怎么没有？整天的查信箱、查邮件，来没来？来没来？啊，也一来，哇，也来了，哇，太好了！啊、这就叫 keep alert，keep alert， 叫做警醒等候。一来了，就是那种感觉。当你跟神的那种感觉，或者你向神求的那种感觉，有这种感觉了，时刻等候对方的回答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叫用心了。否则的话都不叫用心啊，所有的都不。第三个，如何常在线？如何保持常在线？我们每天祷告完以后就工作了，内室当中一关门，我们就到外室来了，我们就应该工作了。工作当中怎么能保持在线呢？那手机是不是打完了以后就断电就没了呢？不是这样，等完以后待机状态我就可以走了。所以手机是很容易在线的，它不存在内室和外室区别，它只存在通话不通话的区别。所以我们灵原来也可以去旁观，也可以保持在线。最后一点就是我为谁代祷，为谁代祷？我们看到一个集体是这么好的一个集体，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么纯美啊！我还是这个角度，我说彩虹之家的弟兄姐妹是你们牵挂我留在新加坡，如果没有你们留在新加坡，我真是不知道神给我的安排是什么样的，也可能早就到国度会做些什么工作了。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实在是不忍，实在是可怜，是我的可怜，不是你们可怜兮兮的可怜，怜的意思是怜爱的意思啊，就像一朵花一样很怜爱。我看到你们，我心里都觉得啊，我没有白费这些时间在新加坡啊，因为我觉得我的事情更多的应该是在中国，但是我觉得在新加坡神给我一个奇特的恩典，因为跟你们相交，服侍你们，神也服侍我，神也给我很多的恩典。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看不到这一点呢？就觉得弟兄姐妹不太可爱呢？走完以后的话，或者是还感觉愤愤不平呢？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在座的弟兄100%的，我还现在还不是绝大部分，因为绝大部分啊没有到我们这站不住脚的，100%，100个人100个，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正道良民。你看那抗日的时候，一米两米，家伙两米，然后这不是八路，也不是其他的，真的两米，就是大家都是好孩子，都是可塑造的啊，有良知的啊，愿意追求这些好孩子，大家要彼此珍惜，千万不要不珍惜，一个都珍惜。那你说啊，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感觉不到是因为你幼稚，你相信我这句话。因为我走南闯北，我见了一个啊，什么叫好孩子，什么叫不好，什么刁钻的孩子，什么叫刁蛮的人，我知道。所以大家还是差不多啊，就像一只白纸一样，还是可以非常美好的。我们用一句非常传情的一句话啊，这是中国唐朝诗人杜牧的一句话，大家都是那种豆蔻梢头二月初，豆蔻梢头，你看那个话，见你二月初啊，那个话都是含苞待放的这一段。所以你在我的眼里就是这样，你们大家在我眼里就是这样，所以我跟你们呢没有什么啊，差不多啊，我可以跟你们，无论是你们是弟兄还是姐妹，我都有这样一个怜爱之心。以前我在世上做了很多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哎呀赚钱呐、啊，走世界的东西，那里也有些乌七八糟的一些事，但是在我们这我去看你们的情况下，我是感觉怎么能够庇护你们，启迪你们啊，这个叫做启发大家，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而且呢能够把我有限的一些人生阅历和智慧能跟你们分享，而且真诚分享。保罗对你们所教授的那长老们说，是吧，我没有一样真诚不告诉你们，我也是这样，你跟我在一起的，我没有一样不真诚跟你们说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千万不要 被魔鬼谎言去欺骗，被编织在我们里边的谎言去欺骗。啊，大家彼此相爱，彼此代表，为那些相对还不明白，我们现在只有两种一个差别，就是有一些人比较明白神的心意，那种跟神的泉水活水多一些，有的呢还不太明白，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干动脉或者是支动脉，他现在变成了毛细血管的啊，那个水噔在那流，你可以看着那个红蛋白、血蛋白、球蛋白在那一个一个的过啊，就是它太细了啊，真是一个一个啊，所以怎么样呢？打通它，扩清它，啊，把它撑开，让神的流进去就行了。就是我们只有对神的道的理解是通畅还不通畅的区别，没有人格方面区别，都是不错的孩子，也都是在神蒙恩得救的孩子。背诵经文，背诵经文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再说借着靠着圣灵，就是在灵里边，与我的灵与神的灵相交，这样翻译更好啊，理解更好。然后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随时多方，多方的意思是不拘形式，随时就是 keep on line 啊，祷告祈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就是 keep on line， 并要在此，什么在此呢？就是随时多方 keep on line， 不拘形式，随时在此过程当中，在这每一件事上，就是在这 keep on line 的时候啊，还要 keep alert， 就是警醒不倦，警醒不倦，不倦的意思就是常有一个恒心啊，常忍的是警醒。为众圣徒祈求，就是我们要不仅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明白神心，我们要看还有不明白，就是神的流，流不进去，啊，他到底怎么堵了？我帮你通一通啊，求神帮助，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啊，我们现在比如说彩云和随心和他来了以后坐在后面，哎。我们现在至少从这个氛围当中，他是坐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那个是个角落，那个是个变动，所以我们心里就是快坐了过来坐了。那么在属灵方面，他们是不是角落呢？啊，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有种程度上的，感觉有点堵塞呢？好，我们就去过去给他通一通。啊，你到底有什么怀疑？啊，有什么不明白？好，我给你听听。就这么敏感啊，我们大家的敏感就到这个程度，这就叫做为众圣徒祈求。好啊，我们再一次大声读一遍，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下一次我们就背这个东西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差不多已背下来，我们祷告。